不能光讲西罗马，你不讲东罗马的。所以如果东罗马复兴什么意思，就是有一天奥斯曼帝国会再重新站起来。那你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所有全世界穆斯林年轻人所做的梦。他们在他们的新政治里面所讨论的，就是怎么样叫这个梦能够实现。我们不知道这个梦是怎么实现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今天世界不安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希望用不同的方法叫这个梦实现，但要紧就是有一天把奥斯曼帝国能够起来。其实这是宾拉登的梦啊。他说如果欧盟是因为基督教的国家能联合起来的话，那为什么我们回教国家不能联合起来产生一个像奥斯曼帝国那样？而且你记不记得他曾经这样说，他说80年来我们的投资太不缺，这是宾拉登讲的。80年是怎么算的？是从奥斯曼帝国瓦解开始算的。他说我们的剑终于到了敌人的领土，那只是911这个911所发生的悲剧来说的。所以你知道在这些人的脑子里面很清楚他们所希望是什么，希望有一天不光是有欧盟，也希望有一天像奥斯曼帝国一样能够重新的抬头。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可是不要忘记根据约翰所看见的，第四只兽要从海中上来。那不是如此，如果右脚不光是奥斯曼帝国，也是指着苏联来说的话，那么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说，到了主回来以前，等到东罗马帝国复兴的时候，也是包括指着苏俄帝国卷土重来的时候。他非常有意思的兄弟们，今天布普丁他试着要叫俄国的荣耀重新回来，但大家不要忘记了，他不可能再以共产主义做中心来统一整个的俄国，不是的。如果有一天俄国再重新站起来的话，我们知道说布丁是受过洗的，他的的确确是拥抱整个俄国东正教思想的。所以不要忘记，将来如果有一个国家重新站起来的话，他是相信圣经的，就像当时的沙皇一样。沙皇时代是相信圣经的，而且整个的苏联的东方正教就变成了国教。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等到我们去年我们发现这个克里米亚回到苏联的怀抱，那西方的国眼睁睁的看见这件事情发生。不要忘记，从那天开始有许多人说旧的秩序又重新回来，冷战又重新回来。所以很明显的有一个势力，那个势力当初呢是在帝俄的时代，那个罗马我们称它做第三个罗马。那大家知道说这个约翰所看见的那第四只兽从海中上来，有七个头。那如果读启示录的话，七个头指着七座山说的，七座山当然指着罗马说的。所以普通人读圣经只以为已经有一个罗马，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知识。严格说来，你看整个历史的发展很清楚的，所以神的话很准确。你罗马不过是西罗马的首都，是一直到君士坦丁，然后才迁都迁到东罗，才迁到君士坦丁堡。所以呢，君士坦丁堡就成为了罗马的新的首都。所以等到后来罗马帝国分裂以后，变成东罗马西罗马以后，西罗马帝国的首都是罗马，然后东罗马帝国首都是君士坦丁堡，都是七山之城，都叫做罗马，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等到东罗马走入历史，等到伊凡大帝他得着了罗马帝国的头衔，他继续了沙皇那个头衔， 所以他自然的就迁都，就迁，那个时候他的首都在哪里？在莫斯科。所以莫斯科又称作第三个罗马，第一个罗马，第二个罗马，当然第三个罗马，因为他是继承下去的，所以他也是七三继承。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左腿首都是西罗马，右腿的首都是君士坦丁跟莫斯科。那么君士坦丁堡今天又称为伊斯坦堡，为什么？因为自从奥斯曼帝国征服了东罗马帝国以后，他没有换个首都，他没有不说我把首都换成巴格达，没有的，他仍旧是在君士坦丁堡，不过把他名字换，还是七三之城。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机会到君士坦丁堡去，你如果稍微坐船看一看那个真的那个山呢，不要忘记君士坦丁堡原来的最古老的那一部分就是七三之城。你说我看不见七座山不要紧，你只要看见上面有六座清真寺就很清楚，每一座清真寺都在一座山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回教的宫殿，那么加起来七个就是七座的山。所以请大家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奥斯曼帝国他没有换首都，所以如果你要形容他的话，奥斯曼帝国跟什么呢？跟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帝国和回教帝国，他们占有同样一个首都，那就是第二个罗马，明白吗？然后第三个罗马才是莫斯科。所以如果我们讲到东罗马帝国，讲到右边这个角的时候，你不光讲的君士坦丁堡是七三之城，你要看见说莫斯科也是七三之城。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见为什么好像现在慢慢慢慢的莫斯科的势力又重新抬头了。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我们以为说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了，但是没有想到，就是我们怎么样也没有想到，如有一天如果罗马要重新抬头的话，那不要忘记你所看到的不光是欧盟的发展，你所看到的也是俄罗斯的发展，你所看到的也是中东的发展。所以这样加在一起，对不对？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今天去年跟今年发生了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事。我请大家，你们如果稍微读历史的人，你们稍微注意一下，连着两年发生过重大的事，而且是划时代的事。 ISIS 绝对是划时代的，伊朗核子阴影已经笼罩全世界，这个当然是划时代的事。我们知道说伊希腊在头条新闻就是因为它的金融危机，但因为这个缘故就叫我们给我们看见，在这两年你看见吗？在美国做梦也没有想到在那块土地上，那居然有一些法律成为那块土地的法律，你会觉得稀奇，这个世界不是完全倒过来了？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别的地方，你可以想象如果发生在美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实。现在我们要问说，美国的教会到哪里去了？美国弟兄姊妹怎么教导他们的儿女？为什么美国50州有36州是赞成是同情这些法律的，然后才有最高法庭的最后的决定？所以请大家要记得，这个就是民主制度的结果，这个就是希腊给人类最大的贡献。但是不要忘记，一个制度可以造福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一个制度也可以毁掉，给世界带来灾难，就好像今天欧洲所经过的困难一样。你怎么会想到在叙利亚有22万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了？这个内战的悲哀不过4年之久，造成400万的有这个难民，然后现在每天平均有8000个难民是涌向整个的西欧。弟兄姊妹，到了明年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对于神的话 感觉不是那么敏锐。但是我想到了昨天，到了32轮血月的最后一个血月，现在这些都走入历史了。从现在开始，以色列要面对他的前途，也许再也没有朋友，也许他只能孤独地走这条道路。现在问题就是他能不能奋斗，能不能站得起来，他能看见25年以后他的国家的国旗还飘，能够飘扬飘扬在特拉维或者在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残酷的，许多事情的发展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那当我们读完这些故事以后，我们要说这是今天发生的事，难道说以赛亚有另外一个作者是亲眼看见发生了这么多事才写的吗？当然不可能。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应该有个很清楚的结论，我们知道说以赛亚书怎样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怎样是一位作者，因为背后真正的作者乃是我们神，他借着十字架给我们看见他的能力，也给我们看见他的智慧。所以以赛亚书又称为第5本福音书，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卷书。好，那现在我想我们应该要进到这卷书的里面。那么我们不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给大家证明说全本书只有一个作者，但是不是一个作者，你只要把整你把66章好好的读过，你从它的基本的结构，从它内文，你可以找到内证，从它里面的证明，你就知道说只有一个思想，只有一个作者。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给大家看的讲11章，就是以赛亚书大纲。那表面是大纲，但其实呢，我们是给大家看见它的结构。那么这个结构不可能是两个作者，不可能三个作者，你看见它是一气呵成的。你看见这里的思想是圣灵的思想，是一个是一个连贯的思想。那不只是连贯的，而且它对称的。所以当你真的把以赛亚书66章把它分析过了以后，你会发现有一种中央对称的情形，或者叫做镜子对称的情形。什么意思呢？你慢慢会发现说以赛亚书的前一部分跟后一部分是对称，明白吗？然后呢，慢慢慢慢的你在往中间挪移的时候，你也发现说这个以赛亚书前面一部分，稍微前面一部分和以赛亚稍微后面一部分又是彼此对称的。所以我们为着要表现这个对称，我们就甲乙丙丁戊来代表它。比方说那个以赛亚书大纲，那么讲到甲的这一段的时候，那么是11章一直到第5章，所以前面5章是一大段。那这一段主要讲什么呢？主要讲人的光景，说到神的应许，也说到一些预言。那么这个多半是乌西亚年间所发生的事，是11章到第5章，所以这个自然是一个段落。那么这一章你会发现是和什么呢？和从40章到66章27章是遥遥相对的。因为什么呢？前面5章讲了人的光景，后面27章讲到神的救恩。那么同样的也是讲的应许，同样的也是讲的预言。那么现在呢，看得很远，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赛亚是在乌西亚到西西家年间来说预言的，所以现在呢，特别是40章到66章是远远在他离开世界以后，明白吗？虽然以赛亚告诉他说你的后裔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但这件事情在西西家还生的时候，还活着的时候不会领到他，所以他亲眼没有看见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所有发生的后，从40章到66章是完全他亲眼没有看见的。所以呢， 这个是在西西家之后。所以请大家记得，整本的六十六卷前面五章是一段，后面二十七章是另外一段，这两段呢可以说是彼此遥遥相对的，它有一种对称的情形，所以你才能知道说它是一个作者，你才知道它是一气呵成。好，那慢慢的我们再往中间移，那意思是从第六章